有一位老年人呢，他年纪大了，他可能觉得呢自己的时间没有多少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把几个孩子啊，就叫到身边啊，很严肃的呢，跟他们说，孩子们呢，爸爸有几句话要交代你们，以后爸爸不在了，你们呢一定要彼此相爱哦，不要争财产哦，不要争谁得的多哦。那孩子们听了呢，都非常的认真。那老人说完了以后呢，就沉默了一会儿。小儿子突然呢就问到说：“爸爸，那你到底要把房子给谁呢？”那老人气的就说：“我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都听到哪里去了？你怎么就记得这一句啊？”弟兄姐妹哈，临别的赠言。最能显出一个人的心，他关心什么？他到底关心什么？主耶稣啊，即将受死，他就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啊，他设立了圣餐，就是刚才我们啊，圣餐，设立了圣餐，然后又在这个晚餐当中讲了好多话，都是他所关心的事情。那门徒关心的是啥呢？我们中间谁为大？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就看到哈，当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，耶稣关心的是什么？耶稣关心的，你们要像我一样来服侍。很奇妙的是哈，耶稣不但知道他们会争大，啊，而且也知道呢，彼得呢，这个，老大吧，应该哈。他就失败得很惨，那所以呢，他也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。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的临别赠言，他很快就要被捕了，他关心什么呢？他在关心门徒生命的成长，他正在塑造一群即将失败，但是以后又能够被神使用的人，啊，今天的大纲呢，三点。真正的伟大是服侍，而不是被服侍。真正的领袖要经过筛选、学习、依靠基督。真正的门徒要面对苦难，却不靠武力推进神国。第一，真正的伟大是服侍，而不是被服侍。24到27节，大家听神的话。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大？耶稣说：“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门徒争谁为大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前面都有两次了，这是第三次，这是至少都有半年，贯穿耶稣在最后的这一段侍奉期间，一直都是这个问题，反复出现。我们看第一次，争论谁为大啊？这是看这个马可福音。第9章33、37，他们在路上彼此在说谁为大，他们刚经历了什么呢？这一次他们是刚经历了登山变相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登山变相跟耶稣哈，看到耶稣登山变相下山之后，耶稣又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孩子，然后呢，耶稣就预言，第二次预言他的死跟他的复活，可是门徒没有完全明白，一路上还在争啊。啊，谁为大？于是呢，耶稣就坐下来，把12个门徒都叫过来，然后说：“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”然后就抱起一个小孩子啊，在中间说：“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们想要知道谁为大吗？ 那就做那个幕后的，排队排的最后面那个的，啊，而且要做大家的佣人，还要看你愿不愿意接待，去接待，去服侍一个没有地位的人，看不上眼的人，比如说小孩子啊，没有地位，很不起眼，你愿意接待接纳他吗？你愿意服侍他吗？啊，这一次耶稣教导的终点就是神国里面的大，不是地位的高，而是众人的用人，啊，是服侍人的，而且要甘心谦卑下来，去接纳，去服侍在世人眼中认为不重要的人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争论老大，这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次。啊，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，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难了。然后西比泰的儿子是谁呢？啊，就是雅各、约翰两兄弟，他们是耶稣核心三人小组中的两位。这两兄弟啊，让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那十个门徒听见以后怎么样呢？二十四节说，啊，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为什么生气啊？表面上呢，就是反对他俩去求耶稣这件事，实际上可能是呢，凭什么你俩抢先？所以呢，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严重哦。那耶稣这一次再次教导他们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然后耶稣把自己的生命呢作为一个标准。二十八节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在这里耶稣不仅仅只是说别争了，不要争大小了，而是告诉他们，你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大。做用人，做仆人，这个是为大，而且你们要看耶稣的榜样。这前两次，今天呢就是第三次，多么让人感慨呀。到了耶稣要受难的前夜，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，然而呢他们还在争老大。二十四节啊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大呢？弟兄姐妹，三次了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这个问题在门徒的心里面是非常根深蒂固的。耶稣第三次教导，再一次把神国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做了一个对比。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哎，我们看到世界的价值观，世界的逻辑是什么？那个君王，那个大人物啊，他是掌权、管理、管辖、治理人的，那他是被人服侍的，显出自己的地位、尊荣来啊。那耶稣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？大人物的话，他是服侍的，他要像那个年幼服侍年长的那样的去服侍人。为了把这个论点讲透，耶稣就给了后面这个例子，在二十七节上半段哈。他说，在世人眼中比谁比较大呢？是那个坐着接受别人服侍的人呢，还是那个跑来跑去送餐的仆人呢？当然，在世人眼中是那个坐着被服侍的人他大呀。然后在二十七节下，耶稣说了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你看耶稣啊，他不单单用道理啊来教他们，而是用他的生命来示范给门徒，神国真正的伟大是什么？不是有多少人来服侍我，而是我愿意去服侍多少人。所以真正的属灵领袖不是拥有最多权力的人， 而是拥有最多服事心智的人。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多了啊、哦，跟耶稣同吃同住，听他讲道，看他神迹奇事，但是在他们里面呢，还是想要地位，还是想要跟人比较，还是要竞争，哎呀，仍然存在，在耶稣受难之前还没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想想，我们也一样哈、哦，我们这里面我们不少弟兄姐妹信主时间蛮长的了。听道听了很多了，圣经也看了好多遍了，什么道理都知道了啊。可是在里面呢，确实还有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知道的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什么东西是一而再再而三老出现的问题呢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或者是别人给你提出来，或者你自己知道的哈、啊，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的问题，就是你生命中根深蒂固的问题。那是什么？要常常反复的出现，我们要去反省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对付，而且靠着圣灵的大能啊，慢慢的生命就会发生显著的改变。那么这些争论大小的门徒到后来他们怎么样了呢？到五旬节以后啊，因着圣灵的大能，他们的生命啊就发生了改变了，真正的改变。后来彼得他劝勉教会的领袖，他这样说，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的这样说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！你看这跟过去争老大啊，谁为大啊，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。这就是生命真正的改变，真正的领袖不是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受人的服侍，而是愿意弯下腰来去服侍别人啊！另外这儿我们也要受到提醒，圣经中也告诉我们，那些弯腰服侍我们的人，我们不要轻看他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呢？圣经里教导我们说，要顺服他，要敬重他，要用格外的爱心啊来尊重他们啊。好，第二个，真正的领袖要经过筛选，学习依靠基督。我们来听神的话哈，28-32节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前面24节啊，是门徒在争老大哈、啊，他们想的是位置啊，啊这个权力呀、啊、荣耀呀，但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服侍神国的伟大，不是辖制人，而是服侍人。那现在到了28节，耶稣就把门徒呢带到了更深的一层。他说，我在磨练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这里的磨练呢，就是指的试炼呢、啊、试探呢、啊、考验呢、啊、这不是一次偶然性的一个面对的困难，而是从耶稣从始至终都要面对这个，就像他在旷野里面被魔鬼试探，直到这一路都是面对着种种的整个经历的考验啊。耶稣在这儿呢是告诉门徒说，你们不单单是在听我的教导，因为你跟我同在呀，就跟着我在走这一条受苦之路啊，受试炼走向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你跟着我一起在走啊。所以啊，真正的门徒是愿意跟主受苦的道路上同行的，跟主同行的。这个呢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肯定。然后就是耶稣的应许，29节啊跟30节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这是应许门徒要得着神的国，得到神的国是神赐的，不是靠门徒自己的能力夺的，是神赐的。而且 耶稣的国度哪里来呢？他说是神父神赐给耶稣的，他不是靠夺的。你看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骑着小毛驴啊，和和平平进来的，他没有坐在高头大马上拿着武器这样的进来哦。那我们也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讲到耶稣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降卑自己，一直降存心顺服，最后是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呢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让他有万民以上的名啊。门徒现在争论，门徒现在争论，争论神是谁为大。耶稣呢啊，却告诉他们说，神国的权柄不是争来的，不是通过争夺而来的，而是通过谦卑的服侍顺服来得到的哈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人他坚持自己要为大的话，他还没有预备好要承担神国的权柄，这是神所赐的哈，不是争来的。还有真正的领袖呢，要经过筛选。我们看到三十一节哈，这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转折，就说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筛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没有做过农民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就是农夫用来筛麦子的工具，这麦子放到筛子里面筛啊，来回剧烈的晃动啊，这个杂物就被除掉了，真正的麦子呢就被留下来了。这个是他们都很知道常用的，所以耶稣就用他们生活中常用的这一个图像来告诉他们说，撒旦要把你们放到这个筛子里面，让你们受到剧烈的摇动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撒旦呢会用一些很大的压力，然后很大的一个诱惑啊，失败的这种环境来摇动门徒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把他们的信心摇掉啊，要把他们信心筛掉。说得更简单一点，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些环境哈，就像一个筛子，它会把我们里面那些不真实的东西，不是麦子的不真实的东西给筛掉。刚才儿童天地也讲的是这个，他们说那个糖啊，那个弹性啊，那个是它有承受力的哈，但是你拉断了以后呢，你要还要回来哈，神也知道我们承受是多少，只是不要离开神啊，要回头让神来重建。平常的日子我们如果过得很顺利呢，我们就觉得哎，我不会跌倒啊，我信心很好啊，我一定可以的呢。但是呢，当环境一来了以后呢，你才发现原来你所依靠的呢可能不是神哦，可能是你的能力哦，可能是你的健康哦，可能甚至是你的属灵的表现哦，哎啊，你的经验啊，面子啊，可能是这些东西哦。那彼得就是他开始说我很有把握啊，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。那他不是没有热心啊，他是爱主的啊，真是很爱主的。可是呢，当他被捉拿以后，在那样一个环境一变，他就害怕了，就害怕了，就三次不认主了。那这个筛子啊，彼得在里面筛啊，筛出什么来了？把什么东西筛出来了？就把他的自信给筛出来了，他的自信自义，把他里面的那个自信自义给筛出来了。他原来以为啊，你们都跌倒，我不会。可是经过这一次失败，他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，哦，原来我的信心没有我想的那么坚强啊，我不能够靠我自己来跟随主啊。所以呢，彼得的失败虽然很痛苦，但是呢，这是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刻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会遇到筛子啊。啊，比如说一个人呢，平常他说，我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的，我很有信心，神会供应我。哎，可是当工作突然出了问题以后，哎，他的收入减少了，他就开始焦虑了，你知道？啊。这个环境像一个什么啊？工作变动这个像个筛子啊，把它里面的什么筛出来了？它那个安全感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啊？给筛出来了。 还有呢，一个平常一个人觉得，我自信，我很爱主啊，我也很能服侍啊，可是呢，当教会里有人不同意他，不同意他的意见，或者呢，他做了别人没肯定，没有肯定他啊，他就非常生气，甚至呢就想放弃服侍。哎，那这样一个环境呢，也是筛子哦，筛出什么来的呢？把那个里面那个自我、那个骄傲，还有对别人肯定的那个依赖性，都给筛出来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并没有说：“哎，我不要让你遇见被筛哦。”啊，耶稣明明知道彼得会跌倒，却没有祷告说：“父啊，求你不要让彼得遇见困难。”而是说什么？啊，看32节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31节呢是非常可怕的，那32节呢却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最能安慰我们的地方。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主没有说一定要把筛子拿走，但是主祈求天父保守彼得在筛子里面啊，被筛的时候他能够抓住神，让他不至于失了信心。这是我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哈。神让我们遇到试炼，没有把试炼拿走啊，他是让我们经过这个试炼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真实，信心更加的坚固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祷告哈，说主啊，求你把这个困难拿走吧，主可能他不会听啊，可能会不会马上拿走，而是说啊，允许这个困难存在，但是孩子，我跟你同在。我跟你一起经过，我帮助你能够抓得住、站得稳，因为神的目标不是要把我们，打倒嘛哈，而是要让我们可以变得坚固。他的目标不只是说让我们舒舒服服的，啊，而是他想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。那撒旦呢？他是想把我们的信心筛掉，但是神却可以使用这个筛子呢。把我们里面的自信啊、自义啊、自我依靠啊这些东西都筛掉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依靠主的人。我们各位做家长的弟兄姐妹，不但我们自己会被筛，我们的孩子也会被筛哦。有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姐妹啊，她很明白这个道理，她很有智慧的为她的儿子来祷告。他说我在他10岁的时候，我就求神不要让他太顺利，当他追逐这个世界随众行恶的时候，我就盼他不要太平。于是呢，这是10岁这个母亲给他祷告。于是呢，从那一天起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一旦他的儿子违背真理的时候，要么腰疼，要么腿疼，要么肚子疼，直到现在这个孩子15岁了，时常活在爱的管教里。大家知道青春期哈，面对很多的诱惑，还有同伴在一起的那个价值观的冲击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个儿子跟同学们呢，就到老乡的那个玉米地里去掰了苞米，然后呢就坐在那儿要烤着吃。哎，这个儿子觉得不对啊，就去劝他的朋友们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到超市里面去买吧。”那同学们说：“这买的哪有偷的香啊？”那儿子就不作声了。那吃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在一起吃，吃完了以后，儿子一吃完一站起来，啪就摔了一大跤，然后把那个照片拍给妈妈看哈，那个背上一大片都划伤了，然后这个手肘啊，这个地方都流血了。儿子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所以他的心一点都不难过。那做妈妈的呢也不难过啊，因为被神管教的才是真的儿子。就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7任首席大法官，约翰 Robert 啊，他在2017年在他儿子就读的那个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致辞，这个名字就叫做《祝你拥有不幸和痛苦》。这个核心的原话有这么几点啊： 我希望今后你能时常遭遇不公，这样你才能懂得公正的价值。我希望你能遭受背叛，这样你才能领悟忠诚的重要。我希望你能时常体验到孤独，这样你才不会视朋友为理所当然。我祝你偶尔运气不佳，这样你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，从而明白你的成功并非天经地义，而他人的失败也不是理所当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这样为自己祷告吗？我们能这样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吗？特别是刚刚送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要远离家的父母们啊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，我们要怎么为孩子祷告呢？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吗？我们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这样祷告，天父啊，求你看住我，也看住我的孩子，一旦有恶念或者有恶行，天父啊，求你管教的手在我的身上，也在我孩子的身上，一定哦，管教我们。神允许我们经过筛选，就是要除掉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东西，那些错误的信心。这个你看彼得筛选就改变了他，他从变为我能啊，变成了什么？我不能，神能。那从他的自信变成了信靠神，这是让他能够真正认识自己。那耶稣说不单单如此，不单单是要让他认识自己，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是什么？就等他重新站立起来以后，他才能够去扶持那些同样软弱的人。我们看32节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个我们看到跌倒以后再起来的人，他反而更加能够坚固别人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很特别哦。耶稣没有说你以后不要再失败哦，而是说呢，你失败了以后还要回来，还要回头，然后去帮助你的弟兄。彼得没有白白的失败哦，就是他这个失败后来成为整个教会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教材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曾经失败过，但是不要以为我失败了所以神就不能用我了，有时候恰恰相反。那神可以把我们曾经流过那些眼泪，经历过那些失败，那些尝过那些软弱，将来呢都变成安慰别人的生命资源。当然了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故意失败，而是说呢，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你不要停在那里躺平就不动了，而是要抓住塞正在塞你的时候，你要抓住神，要回到主的身边，你要记得耶稣在为你祷告，让主可以重新建立我们。当你经过这个之后，有一天呢，那神要使用你对另外一个正在跌倒的人说，我曾经软弱过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但是主已经把我扶起来了，也能把你扶起来。比如说一个人从来没有遭过经济困难，他看到别人失业了，他会说什么？你要有信心啊，你应该去祷告啊。可是呢，当他自己也经历过失业，经历过焦虑，甚至经历过不知道明天应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他自己经历过，然后他再去安慰别人呢，他就会说，我知道那个感觉很难受，我以前也经历过，但是我发现主没有丢下我，我们一起祷告吧，这样就不一样，这样就不同了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前一种就是讲道理，后一种呢就是带着他自己的经历可以去安慰人。所以呢，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神允许我们经过一些困难， 不只是为了改变我们，也是为了让我们以后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真正能够兼顾别人的人呢，不是从来都没失败过的，而是他失败以后、跌倒以后被主扶起来，然后他重新啊去学习依靠主，然后再去兼顾别人的人啊。那经历失败的人呢，最终会进到神的国度里面。我们看29:30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应许。我将国赐给你们，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这里看到有两个特权呢，经历筛选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。第一个是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那这个是跟基督在一起吃喝，那是享受团契亲密交流的一个图画。第二个呢，坐在我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，就是12个支派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啊。这里的审判不是定罪，不单单是定罪，而是治理啊，管理啊，有这样的权柄来治理管理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在这一群人还在那争谁是老大呢，那将来竟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一同来承担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。哇，这些是多么大的恩典呢、啊、你想想这些门徒配吗？肯定不配。彼得配吗？也不配。那我们配吗？肯定不配。但是正如保罗说的啊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们能够这样是神的恩典呢、啊、未来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，这样是神的恩典呢、啊、所以我们记得哈、啊，在我们被筛的时候，困难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得想着这个盼望，神能的，他能够这样把我们带到荣耀里。今天的歌唱得很好，就是这个一日复一日，他帮带我们，有一天他要带我们到那个荣耀里。就当我跌倒的时候，基督仍然在为我祷告啊，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，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呢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个试炼啊，还要忍耐，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啊。所以提摩太后是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他啊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。啊，第三点，真正的门徒要面对苦难，却不靠武力推进神的国。那我来读35-38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2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哎，乍一看有点矛盾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因为前面耶稣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哎，这里才说没有刀的，你们要卖了衣服去买刀。可能大家都读到这儿，心里都会哎咯噔一下哈，觉得哎，这里怎么好像有一点矛盾呢？买刀啊，是耶稣吩咐门徒要用武力来建立神的国吗？不是的啊，因为接下来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门徒真的动刀，耶稣马上制止，是不是？所以刀在这个地方呢，不是一个让门徒要用暴力来推进福音的一个命令。我们要看上下文呢，你看36节怎么说呢？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为什么？如今怎么了？情况变了。以前呢啊，耶稣差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受到接待，不用带钱囊，什么都不用带，什么都不用带，你上到哪儿，你谁接待你，你就上他家吃喝就行了，你就给他那个祷告，赐他平安。如果这家配得平安，就到他家了，如果他不配得，那这个平安就归到你身上了，你们就这样出去吧。但是如今怎么样？现在耶稣即将被捕受死了， 门徒呢面对的是一个敌对逼迫跟危险呢，刀是强调什么？强调敌对的环境跟艰难的处境，不是鼓励门徒用暴力啊去传道。所以呢耶稣最后说什么？够了啊，够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别再说这个关于刀的了啊，一提打仗你们就来劲，够了，到此为止，不说这个了。那神的国会遭遇敌对，但是神的国呢不是靠武力啊来推进的，而是靠十字架赢得人心。如果是跟刀剑绑在一起混在一起，那就失去了十字架的本质了啊，也不是政治力量，而是福音的大能啊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也不是我们人的一个人去强迫，你也不能去征服别人，而是呢耶稣看他是走上十字架啊来推进神的国的。那如果跟刀剑混在一起会怎么样呢？比如说这个十字军东征哦，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教会来反省的一个历史的教训。十字军东征发生在十一到十三世纪，就是西欧的基督徒啊，他们就是发动了向地中海东岸啊的一个圣战，所谓的就是要收复耶路撒冷，然后要来帮助在这个东方的这个基督徒啊，作为他们这个圣战宗教的一个目的，他们打着这样一个口号去的。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呢，出现了严重的暴力、屠杀，还有对不同的宗教群体的伤害啊。所以十字军东征呢，成为哈、啊、后来基督教跟伊斯兰世界关系中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历史回忆。这都过去了930年了，当年的暴力给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印象是什么？给他们一个群体的记忆，就是基督徒等于侵略者，他们要来征服我们。你知道历史会影响今天的人，会让对方哈、啊、把这个对方整体化、妖魔化，那个又会报仇报复是吧？报仇之后呢，又产生新的伤害，那新产生新的伤害以后，又有了新的集体的一个记忆，然后把它又传给下一代，继续仇恨。好像我们就是中国人啊，我们看日本人啊，我们是不能把日本侵略者跟日本人、跟所有的日本人划等号的啊。这个马上就是911了，今天9月6号，马上就是911了。911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之一，就是不要把信仰变成暴力的工具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大家遇没遇到过会被问到十字军东征？我就被问到过呀、啊，好几次啊。还会被问到什么？上个礼拜我也被问到，某某总统不是基督徒吗？啊，那为什么还杀死那么多加沙的平民呢？还有伊朗的小孩子呢？讲的时候是很气愤的，你怎么跟他传福音？怎么回答呢？怎么回答呢？基督徒也会犯罪啊，也会滥用权柄啊，但是呢，请你不要从这些失败的基督徒身上来认识耶稣，请你用从耶稣的本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来认识耶稣好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哈，我们要特别谨慎呢、啊，我们不能够用世界上的方法去完成神的工作。我再讲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，这个是19世纪在苏格兰啊，有一个宣教士，他当时还很年轻啊，叫这个约翰杰普森佩顿啊，他就蒙召要到太平洋的岛屿去传福音。在那里呢，当然他语言又不通啊，文化也不同啊，而且是充满危险，大家都反对他，不欢迎他。那后来他的妻子跟孩子都因为生病呢就离世了，但是他没有走，他没有放弃，他也没有带着武器要去征服当地的人，没有强迫他们要成为基督徒，他选择什么呢？就住在当中去学他们的语言啊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 然后他就去爱心的去服侍他们，然后慢慢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，哎，他们就觉得哎，这耶稣挺好的，哎，慢慢就有人信主了，然后信主的本地人呢，哎，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他自己的家人跟他的族人，啊，他就在那里这样的服侍了一辈子哈，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贡献。我们看到神的国哈，不是靠拳头，也不是靠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，而是靠十字架哈，靠着十字架走出来的。十字军东征啊，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反省的一个反面的教材哈。当人把基督的十字架跟人的武力哈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把福音变成什么政治、权力的一个象征呢？但这位宣教士哈佩顿，他走的另一条路，他不是征服人，而是服侍人；他不是强迫人，而是爱人；他不是先否定人，而是先走近人；他不是靠武力，而是让人呢用爱心来，在这个爱心之下被吸引，遇见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向自己家人传福音哈，不容易的。像家人、像朋友、像同事，不容易的。咱们可以学这一点，你不要急着去把人家变倒、驳倒哈，啊，把他变倒，嗯，也还是要让他感受到基督的爱。他可能过去的那一套呢，他已经都习惯了，嗯，但他还不认识你那个有多么好嘛。你不要先否定他过去所相信的一切，先让他看见耶稣是谁呀。为什么他要走上十字架呀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耶稣要走上十字架呢？不是因为门徒够好了哈，也不是因为他们配得耶稣的爱，啊，恰恰相反，因为他们还在争老大呢，啊，还在骄傲呢，还在自信呢。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呢，其实他们是软弱的罪人。正因为如此，耶稣才走向十字架的。我们看到哈，这里写的37节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就是十字架的核心，就他甘愿跟罪人同列，担当罪人的罪。本来他是尊贵的，却降卑了。门徒争着做老大的时候，他却愿意去服侍当中每一个人。那这些门徒呢，啊，以为自己靠得住，耶稣呢却让他们要经过筛选，你才能学习到你不要再依靠自己，而要依靠主。所以呢，十字架啊，最后结尾就说，十字架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够好，而是因为基督爱我们。我们能够服侍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刚强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。今天呢，主就呼召我们啊，要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自信，你不要来证明我多么能干，你要放下证明自己哈，自信转向主啊，我需要你。那十字架的道路呢，就是从自信走向信靠，啊，从增大来走向服侍，从我能来走向主啊，我需要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伟大不是叫别人服侍我们，而是像主耶稣那样甘心谦卑的服侍人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记得真正的伟大的服侍，真正的伟大就是服侍。真正的领袖呢，是要经过筛选的。真正的门徒呢，就是真心依靠基督的。阿爸父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一生忠心的跟随你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《恩典之路》。